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播报，我是星星，
我是恶霸波，
我是野人。
今天第一条新闻，本月将有一款众筹游戏进行 EA 测试，这是一款史前动物园管理模拟器，名字叫史前王国。根据官方公布的画面来看，其游戏内容类似于动物园之星，只是将这个现代的动物、变成了一个史前的动物，什么猛犸恐龙啊，应有尽有。该游戏呢，在去年也完成了众筹后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 A 测。那 EA 版本包含创意工具、基本管理功能以及超过20只史前动物，而游戏完整版、将实现之前的所有承诺，包括各种机制、更多的物种以及扩展内容。此外呢，根据 Steam 页面显示，只有当开发商及社区对最终版本感到满意时 ，EA 才会结束。在此之前，开发团队啊将持续开发至少18个月。那我先解释一下 ，EA 其实就是抢先体验，也是测试服的意思。
不是 EA 公司的测试，
不是不是。
那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在 Steam 上现在这种东西一多了，就哎呀，搞得大家都，反正我买了挺多这种体验版的。
对。
可是体验版我买完就忘了，有的时候我会看看，然后发现还没体验完呢。
是是是，
也有烂尾的，好像
就等好久都没出来。
对，就是这种模式现在反正挺纠结的。
嗯，
因为有的那个你买完了以后你玩，你发现它就是半成品。
嗯，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公司，比如它要开发十八个月，对吧？它中间它得有点回款呀。而且它这个游戏明显不像什么《艾尔登法环》，我只要做出来，我肯定能大卖好几个亿那种。
对，
是吧？就这，我可能。有风险在里面，
是啊，所以你说这事儿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就好事儿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游戏可能有机会面世，因为它就可以慢慢边做边回款。
对，
嗯。
但问题是，这里面对于玩家来说，首先第一个，我怎么能保证你能做完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保证啊。
看你公司的一个资质吧，我觉得
就是大厂，
就跟你看什么就。
可是问题就是大厂它不用这么搞啊，一般都是一些小厂
直接做完了，
对，大厂就直接就做完了呀。
嗯。
也有道理哈，也有道理。
对啊，这么搞的都是小厂、
你看我最近玩了几个就这种测试版的吧，
嗯，
一个是叫什么大多数、
啊，对，
啊，这特别火，
那
没做完，我就等着呢。然后，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目前放出来的已经可以了，你觉得
是？
我觉得挺好玩的，
体验的感觉还不错。
对，但他玩一半就停了，
就很别扭啊，
很别扭。
你就想什么时候能把这后半段续出来？
说今年，那今年什么时候不一定？
对啊，
还涉及到一什么版号的问题，就特别麻烦、
啊。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的那个《职场浮生记》，
嗯，
对吧？咱们做过两期的那个节目，现在等于也是因为没拿到版号，
对，他也等于没完全体出现，
没完全体。其实还不是说花钱的事儿，就是我觉得玩一半玩不完，我就特难受。
是，
嗯，
对我来说特别难受，
就是吊着胃口嘛。嗯，
是。
当然，这肯定不是制作方他们故意的啊，这肯定我觉得肯定不是。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就是挺别扭的一种感觉。
那你为什么还买它呢？
我有的我就是被它的简介和它放出来的动画吸引了，我就想玩玩，就进去以后就感觉太半成品，好多都这样。
对，其实玩家这个买游戏都是这样的，
是
吧？我肯定是我就是看看简介，看看宣传片，我就决定买不买啊。其实是带着这是买成品游戏的选择方式，
嗯，
再去挑。但这种就反正有的时候就挺鸡肋的。
但好处是它便宜，对吧？
便宜，反正我从小我爹告诉我的是，你需要的再贵都是便宜，你不需要的再便宜都是贵，
是，
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是一半成品，你再便宜，我觉得这钱都是浪费。
所以其实他这种，比如说这种抢先体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标准？你不能太半成，
他肯定是有他的标准，我觉得就是完成度到百分之多少，或者比如说有没有完整体验的。
他比如说体验特别次，我估计就对他这个游戏的后续进展也不好。
作为平台来说，他哪有那么多功夫去审核呀？再说有的东西可能就是半成品都很有魅力呢，也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是你工作室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就如果你做的太初级了，你一放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因为他也会评论嘛，刷评论嘛，对吧？大家的都是那种差评，
嗯。
那你放出来的时候，就算好，也有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东西你之前那么次，我现在也完全不想一看这个评论。
这个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玩游戏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追求个连贯感，就是你隔一个太长时间，你再让我玩，我可能都忘了，或者说我没有这么大兴趣了。咱举换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电影吧， 比如说90分钟电影先拍个40分钟，
嗯，
然后我半价让你上映观看一下，你看吗？
那我肯定不看，
对吧？然后比如说你现在买了票的人，过一年我拍完完整版，你可以不买票再来看。
哦，
那你看一半的，你看吗？这游戏也，我觉得也有这个道理吧，就是也一样。就我现在这种东西买多了，我就觉得亏。就是你等于你让我看一半儿，你说后半段我看还是不看，就特别尴尬。
嗯，
而且还有的确实烂尾了，就是他没做完。
嗯，
也有，
是，
那这怎么弄啊？
谨慎吧，谨慎吧。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啊，还是要看在体验游戏体验的时候，这种玩家的一些感觉。因为如果说玩家觉得这体验不错，这游戏前半段做的挺好，那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期待在里面的。
嗯，
他也会去期待后面的一些后续部分。但如果说一上来你的体验并不好，那肯定直接就是 pass 掉这个游戏了，我觉得
是。
嗯，
所以这个叫什么史前王国，
对，
也不知道。动物园之星你玩过吗？
我玩过，动物园之星也是高评分的一个游戏嘛。
好玩吗？
好玩。它后续也是推出了一些比如说恐龙园什么的，
哦，
类似那种的。因为其实这种模拟经营类游戏吧，其实重在于你的这个收集的感觉。你想你把所有的动物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去观看去游览，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目前市场上是有动物园之星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他现在做出一个体验来说，我觉得玩家可能说要更注重于这个游戏的体验感了。如果说并不好的情况下，那可能这游戏就不太好了。
明白，
也是，
对，
挺好。下一条，
嗯，好，下一条，《仙剑》系列衍生单机新作《仙剑客栈二》将于2022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售，游戏首个宣传视频今日正式发布，李逍遥、林月如、赵灵儿等历代经典角色曝光，韩仲熙首度出场。《仙剑七》角色也将倾力加盟，游戏剧情丰富，主线全程配音，结局多变，同时综合经营、探索、约会、小游戏等多重玩法，将为大家带来一个欢乐有趣的逍遥客栈。逍遥客栈的第一部呢，是在2001年由北京软星开发的。
哦，这个是够古早
的，20年前了。
对
对，那会儿我小学呢，还
那会儿你们玩了吗？这款游戏
玩了呀，特别好玩，拿着那个苍蝇拍打苍蝇，
对
对吧？巨好玩，但是我没玩完。
对，我那会儿都以为，因为那太小啊，我分不清楚什么是所谓的周边游戏，什么是正统续作，这种分辨不清楚，我就觉得，哎，怎么？我就以为这个是《仙剑》的正统续作，当时就给我玩懵了。我当时就啊，怎么长
又活过来了？
对，又活了，
怎么都去开客栈了？
对，还开客栈了。我就是，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想，你玩完一之后，你的心里头就想，哎呦，怎么才能让这个林月如活过来？
嗯，
对吧？怎么能让这赵灵儿不死？结果后来你怎么着都弄不成嘛，对吧？然后结果又给你出了一游戏，哎，你可以在客栈里头，你们仨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对。
挺好的，
这
挺
好的，
但是我反正当年小时候觉得挺好的，
要出了支持一下，到时候
现在就哎，上线了吗？
三季度
没了，还没上线呢，
那就是下半年了呗，都
对。
因为第一部其实在我很小的那会儿，然后我姐姐玩，然后看她玩很开心，因为里面的很多些小游戏的玩法其实还是偏向于那个益智类的。
嗯，
对对对，
嗯，
是做菜上。
不过这个《仙剑》这个 IP 现在。
行，
就不太行。原本的所谓的国产的双剑之一，现在混成这样。新仙剑我没玩，你们玩了吗？
它是 3D 版的那种 RPG 的感觉了。
哦，看那个宣传片了吗？
哪个仙剑？什么？
就是最新那一代仙剑，
仙剑七啊。
哦，
就是他把 2D 改成 3D 的那种。
哦，没玩，没玩。就是我是玩到4、5，我就没玩完，我就没玩下去。
嗯，
哦，然后后面我就没怎么玩过了。
反正是挺难啃的，
是
最后这一那一代，我是对他都没信心了。就是玩五、玩六的时候，我已经没信心了。
嗯，
玩五的时候就已经，
对我就没玩完嘛。
哎，
就
是怎么讲呢？故事也讲的不怎么样，游戏性也不怎么样，
就是低幼化，我感觉
就是玩法还没有变，还是那一套玩法。
就感觉《仙剑一》是给一个大人玩的，结果往后越出吧，越低幼化。
嗯。
就你剧情什么的，你也都
对，我也在猜他瞄准的年龄段到底是什么年龄段。
嗯，不知道，
好像也不是小孩，
也不是小孩，
但是也不是大人，就搞不清楚。学生，学生现在这么幼，不可能。
对啊，学生现在挺聪
明。动画片画的都那么狠了，对吧？
对，
动漫都那么狠了，你这游戏没上劲儿啊！我操，我觉得 不如给仙剑出个招，就是干脆奔十八禁的做，是吧？
三消，
三消
是吧？三消，哎，
对，给成人玩，对吧？很黄很暴力，斩妖除魔就得狠，
暴衣
啊、嗯！然后谈恋爱，别光恋爱了，逍遥哥哥都多大了，还光恋爱牵牵手？不是，因为你这么想啊，其实仙剑第一代，别看在当年那么差的渣画质，可是这剧情上来可够猛的，一上来就是偷看人洗澡，然后就结婚，
嗯，
然后就生孩子，
嗯
嗯，
剧情挺成人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仙剑，我觉得大家都说低幼向，就是这问题，你半天就是初中生谈恋爱，现在都不止干这点事儿了吧？就是拉拉手什么的，连嘴儿都不亲，
对，
就。太纯真了、
嗯、
但问题是太纯真了
是不是你要太刺激了
不吸引人了
也不是也过不了审可能
应该也是
有这种考虑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给加衣服都没看吗就是给女主角加衣服
换装加入换装系统
啊、
嗯、是吧
不是他原本就是弄的那个衣服我能感觉就是照那个性感做然后成品出来以后加的都是布、
啊、
你没感觉仙剑有这个苗头吗是他就是这样啊是员工为了过审吧
嗯
奇怪我觉得哎是你说跟咱们人有关系吗
就是咱们老了对爱情已经麻木了
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关系我觉得也可能是不是有关系就以前我比如说看有一些让我怦然心动的这种剧情什么的吧
嗯
哎我还真会就带入或者觉得不错
嗯
现在呢可能是不是看开了就看开了就是这种就哎呀就是幼稚哎呀就是懂明白你早晚都得那样、
嗯、
是吧你看你们现在这么亲亲我我、
嗯、
早晚都得家长里短那一块儿。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咱们老了因为这个东西小时候讲吧能信长大了讲你确实不信了。
不信了。
你说这男女主角吧两个人什么屁事儿也没干就有这么深的感情。
嗯、
没有那个怎么来的这个感情。
就是
还是那个问题爱跟性能分开吗、嗯、你现在你肯定不信了。你小时候就信，
你看李逍遥上来就先来一下
啊！李逍遥上来就信、
啊，
你就很有说服力啊！
哎、可是他最后是选的
是，但
是
他忘了，
对他忘了，但他最后选的是林月如，
哦、对、
嗯，
但林月如跟他是属于脾气相投，对吧？
对，
然后又非常崇拜他，
对，但是也挺高级的，
也挺好的，对，也高级。
现在的仙剑就是你莫名其妙，你不知道这俩人为什么
就为什么在一块儿了
啊、
嗯？
为什么呀？不懂，反正五六的时候我都不懂。我都没看明白这男女主角的感情基础是什么，
但应该就是属于硬凑
啊、
嗯。我觉得四好，四不错，
四还可以。
嗯，虽然那个主角也傻了吧唧，我看着跟郭靖似的，但后来就是合理，我感觉。
四，我感觉主角吧，咱不是讲，我记得咱
讲过，讲
过，
讲过。嗯、
对，四那主角不像主角，他妈反派跟主角似的，我反而觉得。嗯，但是反派的感情很真挚。跟他爹的感情很真挚，没事儿、
嗯，
就这么着吧。
等那个《仙剑客栈二》出了，
等他出了吧，出了咱们玩玩看看，没准要好的话，咱就讲一期。
行、
啊、
行，这 PC 的就完了。
对，
我补充啊，我补充一条，
嗯、好，
这不上劲儿啊，特别劲爆的，《同级生》的重置版，
嘿，
上线了。
你这上劲儿，你这是纯爱游戏，
纯爱游戏，
嗯、
纯爱游戏。然后我看着标签上写的，
嗯，
反正挺好玩的。
嗯
啊，没有成人的标签，
我知道。嗯，
啊、
我看见了，我在 Steam 上看见了，而我一开始都会错意了，我以为下级生都要重置版上了，没看同级生，
同级生挺好玩的
姊妹篇嘛。我一再看、
啊，
哎，怎么纯爱游戏啊？
反正以前我玩那个《心跳回忆》的时候，那期我没来，
嗯，
对吧？我想到时候看看同级生是不
心跳，咱们讲过《心跳回忆》吗？
讲过呀，你们
谁讲的呀？
你
我讲的哦，不对吧，
你跟未央
哦，未央讲的
啊，
未央讲的
不是那期哥就没聊游戏、
啊、
就你院长未央还有佛爷你们四个人聊的
哦
啊聊的哎呀真是让不堪入目
你给讲讲你给讲讲看来你小时候好这块的你也说说
啊遗憾遗憾同级生到时候看看我玩一玩、
嗯、
看看还能不能唤起我当时那种让我心跳的那种感觉、
啊、可以
可以、
嗯、我就等着你啊
哎，我记得心跳回忆这款游戏其实是大部分女生在玩的吧
对、
嗯、
是啊我们同学也是、
嗯、但都是
小姑娘
玩小姑娘在玩
小姑娘推荐我玩、嗯、
但里头也都是小姑娘啊
对啊嗯，我那会儿没太上劲儿
嗯，
是吧
对于这种恋爱养成游戏不太上劲儿
我当时是玩心跳回忆玩的挺多的
嗯，
就是受伤我玩一个游戏都没玩通关
啊、
哦、被人拒绝以后就 生气的删掉了游戏。
而且那会儿有好多那种就是文字阅读游戏，是日本的那种插画，然后配着剧情，也有按键，但是呢玩过一两个以后，我对那个就彻底不感冒了，就是一直在摁确定确定确定，一直在读
橙光嘛，就橙光类，
对，然后我就彻底失去兴趣了。
嗯，不拖，还是岁数大了。你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当时在商场里碰到、
啊、真的，我当时以为是个黄色游戏，我摁了活活摁了半个小时确定，然后一件没脱，我都傻了，我说这个游戏的卖点是什么，我都没
懂。
当时咱们那个就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不都是去商场里包机吗？家里没有游戏机，去那儿包机、
嗯、
就我去一个那个卖游戏的游戏店，老板就一边给我们准备游戏机，一边骂骂咧咧的说：“操，刚才来一老头儿，要跟我这儿买脱衣麻将。
嗯”
结果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脱了才买。结果我当时就打了他妈的一小时，我也没赢，一件也没脱，然后就走了。
老板挺逗的，老头儿也挺逗的。哎，是哈，我觉得当时咱们小时候都是在等于商场里卖游戏，
嗯、对
对。
还可以演示，还可以当时就拿出来让老板给你装上看看。
对呀、啊，
才买。
比如家里我没有 PS， 或者我没有世嘉、
嗯，
我只能就跟那儿
包机，那也是
包机、嗯。
哦，但是那玩法就是很傻逼，但很欢乐。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跟我一个小哥们儿、
嗯，
我们俩每天中午、
嗯，
就是我们中午吃饭可以回家、
嗯，
然后我每天中午他就把我叫着一块儿去附近一商场。然后当时 PS 一，我们俩就弄一个拳皇九七，然后调成无限豆，对着发大招，这么一玩玩一中午，每天中午这么乐此不疲。他选一八神，然后我选一个什么？哦、我当时最爱使谁呀、啊？反正就是对着发大招，发大招，对着怼草芝不行，草芝还打不过，
草芝没有波，
对，草芝还短。嗯，八神那个八九杯爆了豆以后、
嗯、
那个咚咚咚咚连续发波过去、
哦、
能全屏吗？
嗯，
然后不许使大蛇，然后我们俩就各种把所有的九七的人物都试一遍、
哦嗯、
然后爆了豆以后，因为他那个大招不爆豆跟爆豆以后效果还
不一
样，
对对
对、嗯、
对，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做测评似的，因为他有的是发波的，然后也有的就一下、哦、比如像拉尔夫吧，
嗯，
那个什么天地拳什么的就是一下，
嗯，
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就找这种一下的在对拼，看谁狠。还有的人呢，像什么，比如说板崎良，摁出来以后是一套连续拳，
嗯，
然后我们再找这种互相在怼，看谁能打过，就跟他们做评测，天天就跟傻逼似的，然后
啊，天天去这么玩，
天天去，因为他那会儿好像就是十块钱吧，
十块钱
啊，
十块钱，然后好像一个小时还是多，
一小时，
一小时，
嗯，
我们每天中午，反正中午休息就是。
真有钱，
不到俩小时。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的那零花钱是一个礼拜十块钱
啊、
嗯，根本不支撑。哦、
主要是我那哥们儿请我
啊，
我们俩先是找一个小脏摊儿
啊、
嗯，吃大的烤鱿鱼，啊，一人吃一条烤鱿鱼，然后再去包机那儿开始九七对发大招、
啊，
每天中午都这么过，可开心了。现在想想挺傻逼的，但是我操，当时好开心啊。
那你玩完回来之后，会不会说拿手或模拟角色发招啊？
那就
对对着玩，
那我们也觉得有点太羞耻了。
不是你这当时生活的不傻逼、
哦，
我当时是因为就没钱嘛、
嗯，
然后当时就是家里头会除了每周十块钱以外，还会有一个月是一百块钱的中午饭钱
啊、
哦，但这一百块钱是交给学校的，
对，
就默认是你学校入伙，
是，
嗯，
但我一般就不交。啊，不交，
我也这么干过，
对，不交，然后我就去，
我后来被打惨了，
对。我没有被打惨，就因为也没有人发现我、哦、但是我这些钱第一个礼拜就挥霍光了，就你说那种什么吃大鱿鱼，
我也是，
然后玩游戏，但是只能支撑一个礼拜，就后三个礼拜就只能饿
了。对啊，不，我没有饿着，然后我就回家吃那个方便面，我妈当时会买一箱方便面、
嗯、家里没人是吗？
家里没人，中午啊、
哦、
中午我妈上班了、
哦、
然后有一天中午我妈回来了、哦、她是不舒服，好像发烧了回来了，然后看我在家坐着呢、哦、她以为我逃学了你知道吗，她以为我上午就没去。我记得我妈那会儿我犯错了，她就直接打我一顿、
嗯、
就过了。当时那一次她没打我、
嗯、
然后她直接给我爸打电话了、嗯、我就感觉这事儿大了，给我打惨了。
不是，那是为什么打？是因为你逃学打你，还是因为你中午回来吃饭打你？
就是因为我把钱自己拿出去花了呀、
哦哦、
没去学校吃饭、啊、然后每天中午自己跑出来、
哦、
我那时候小学、哦、好像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干这事儿。
哦，那是
嗯，
因为小学的时候吧，他没饭票，就给了你一个证、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要每个月都跟那儿吃饭的话，其实就固定这些人，一般老师就认识你，或者其他同学也认识你，
嗯，
所以你每天都在的话，你给不给那个钱，他也不看你的。我们那就有的人就不给了，到后来就不给了，
哦，
然后学校那也没账，他可能就混了几个礼拜，不知道怎么着就被学校发现了，
哦，
嗯，然后就
逗的，
就那什么了。然后我们那还有到了初中就有饭票了嘛，
嗯，
就撕一张饭票给老师。我们那有拿圆珠笔画的，吃了一个月老师没发现，
哇，那挺有才啊。
对，然后后来可能就是画太假了，
哦，
对，画一饭票可有点牛逼。哦，
我小时候觉得这是这种事儿啊，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是他们真的难管啊。大家老说小孩不会撒谎，
嗯，
其实我觉得不是，小孩可
会
撒谎，小孩各种撒谎。
对，我有小学撒谎撒的可厉害了，我现在我就懒得撒，我觉得太累了，我觉得是因为我岁数大以后脑子跟不上，我圆不下来，
圆不过来
了，
对对对，
我就选择我算了，我还是诚实点吧。
对，
小时候脑子倍儿快。
而且小时候你说什么大家都会相信，
没错。
对，当时我们就鄙视那个画饭票的呀，我们都在上面打印去，
嗯，
我们打印的比那真多了，根本看不出来。
嗯，
后来学校就长记性，就换成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色儿不一样，就打不了。
防伪，我学校跟你们斗智斗勇，可行，
也真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嗯，可以，
嗯，行吧。
下一条又他妈跑题了，操！
好，下一条新闻。近日 ，DSE 游戏摄影师在油管上发布了《黑客帝国：觉醒》的交通高峰艺术摄影。视频的镜头展现宛如现实场景，不过汽车还是太过干净，能一眼看出是建模。《黑客帝国：觉醒》是由原《黑客帝国》电影团队与 Epic Games 联合开发制作，游戏世界中的事物以一种完全动态无脚本的方式来对玩家的操作做出反应。游戏中包含数十亿复杂多边形。多达7000座高模建筑以及40000多辆车，那其实它的新闻点呢是在于这个虚幻引擎五。
嗯，
对，
是，
嗯，这是不是我980还能支撑吗？这个游戏
难了，不行了。
现在好像都是在制作中嘛，真正用虚幻五的已经上市的还不多吧？没有吧？有吗？
有
有。
可能五代好像没有，就是其他的有。
对，就是五代的好像还没有，
嗯。好，没有，就好像是现在只有《黑客帝国》
嗯。
嗯，而且其实从他发布那些主机的一些评测来看，情况下 ，PC 跟 PS 5其实差不多，还有 Xbox 啊，
嗯，
他们其实效果差不多，其实。嗯
嗯，反正这个游戏引擎，哎，就是一直是作为一个新闻和话题，但是作为玩家来说，
嗯，
感受不深。
是吗？
你深吗？因为你老换显卡是吗？
我哪换显？我还980呢，我换个屁显卡，
对
啊，
所以感受不深嘛。
嗯，
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游戏是做的越真呢，越像现实最好，最吸引玩家呢，还是说直接做一种那种架空类的，不跟现实贴边儿，就给你玩家另一类的体验，
不同的类型吧。我觉得，
我觉得大趋势肯定还是越做越像吧。
嗯，
因为 VR 是大趋势，那 VR 是不是也得奔着越做越像去？所以它游戏里面的物理引擎肯定也是要奔着这个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越做越像，但是从游戏的角度来说，好像又是有人还可以利用物理引擎不成熟的时候，拿一些画面普通但是剧情好的游戏来博得玩家的支持。
嗯，
这个还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吧。
我觉得这个以后都会存在的，就跟电影，你有那种故事的电影，有那种大片的电影，对吧？
嗯，
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说谁战胜谁，只是说我的卖点不一样。
但问题就在于电影本身除了清晰度的差别以外，它从画面的感觉来说某种意义没有重大飞跃。你说胶片电影真的就比那个数字电影画面差很多吗？我不觉得呀。而且你知道刚出来数字电影的时候好多导演是鄙视的，就是说我们就玩胶片，
嗯，
因为胶片的质感数字电影当时还做不到。
嗯，我是说就是那种场景嘛，
你说做特效是吧？
对，有特效，我是那种漫威的那种大片儿，
嗯，
哐哐那种特效，也有那种我就没什么特效，我就是讲一故事，讲一故事那种，
嗯，
其实你说画质就没那么重要嘛，对吧？
对，那是主在剧情了，就，
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游戏也是，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是重视特效的它也会存在，
嗯，
然后有重视剧情的它也会存在，不一样。
好东西看多了你可能就会接受上，慢慢门槛提高了吧。
反正它确实在提醒我可能该换显卡了，该买新的游戏机了。
嗯，
对，嗯，应该可能这是游戏的发展的趋势了。
不过现在的好消息是，好像显卡现在在降价，
没错，
对吧？
嗯，
没有那么贵啊。等这游戏出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显卡会回复一个本身的价值、本身的价格了？
嗯，
对，应该会的。而且的话，其实，虚幻引擎五这种的显卡需求，其实现在的中档其实还是可以支持的。
哦，
嗯，中档的那种显卡。
行行，
我估计这个周期可能会在两年三年发生换显卡，就是等到虚幻五的游戏都成熟了上市了，越来越多了，如果你拿电脑玩可能就起码两年吧，还得，
嗯，对，
你就比较尴尬了，你要考虑再扛两年还是现在换。
对，但是目前游戏也不会这么高的配置吧。
我现在是为什么一直有这种买新机器的需求呢，是因为家里头这不够。
嗯，
对，我媳妇儿有的时候经常也会就是用我那个电脑，
嗯，
干点什么。她我换了一大屏幕嘛，她觉得大屏幕特别爽，
嗯，
然后她就觉得她那笔记本又小又卡，
嗯
嗯，那这个时候我就她一用我就没得用了，
买一个，现在
对
游戏本也没多贵嘛，七八千块钱可能。
但我不爱用笔记本，我觉得游戏本也不好，就还是台式机爽，
对，台式机更好一点，嗯，
占地儿，这就最
哎，这就是占地儿，对，我不是。不舍得那钱是因为屋太小，
嗯，
放不下，
对，
这是最头疼的。
但是其实按照经济学来讲情况下，那个买台式机你是可以换显卡的，
嗯，
你不用换主机了，你就把显卡一换就可以了。
说是这么说，嗯，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我从来没换过显卡，都是直接换机器，
啊，因为到时候你会发现出了新显卡你的主板什么的就不
也都该配套着该换了，
对啊，
嗯，就哪怕支持你也觉得别扭，
嗯，
还不如都换了，所以就是老是这么说。你真正你换过吗？你也没有吧？就单换显卡
没有啊，没有。
晴晴呢？你有这个情况？单换显卡
没有？
因为你换的特别频繁，嗯，
对
吧？
对，
没有。
就是除非你特极客，我觉得咱们没有那种人。
你像我是2015年、2016年买，也过了六七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电脑硬件商的消费陷阱。
嗯，哎，还真是，就告诉你，哎，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其实你根本不会，
嗯，其实你根本不会。
对，因为一用就用好长时间，然后全都换了就。
对
啊。对啊，其实车也是这样，
哦，
我发现也是，像我们家之前的车都是要换，就是整个都换了，没有听说过单换什么哪个大部件的
啊，
就觉得这个部件坏了，那这车就是老
了。谁没事换一部件那车能那么换吗？
有，就是我就说可以，车是可以的。你是拓海他爸，你可以，
车可以，你换个引擎总可以吧，对吧？
行吗？我不知道啊，行吗？
可以，
可以啊。
但你这车其实按整车，比如你卖保险，你是按整车卖保险，他不会因为你说我换了一引擎，那保险能给你续啊？
哦，那这你这就考虑到更细节的问题了，
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多这种我觉得都是消费陷阱，就是说你可以有什么选择，你可以这那的，其实你根本就不会。
嗯，
就是你总是给自己好像我买了这个选择，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会用到。
对
对，因为自己的使用习惯就是那样的，就不会去考虑就换不换的问题了。
是，行，
嗯，
下一条吧。
好，下一条，腾讯旗下暗黑手游拉尔官方宣布，腾讯将于2022年6月15日11点正式停止拉尔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运营，并将4月20日前购买过手游产品代币与账户里有未消费钻石代币的留存用户开启兑换补偿活动，补偿是以 Q 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拉尔游手游于2019年6月20日全平台上线，在2022年运营近3年时宣布停运。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腾讯与拉尔游戏开发商的代理协议到期，有玩家在停服前刚充值20000块钱就遭遇停服，还不给退款。现在该名玩家正在进行申诉。
太缺德了，只能说。
对，
哎，我觉得也是。而且这是不是，
嗯，
不是他第一次干了？
拉尔吗？还
是不是？就是
腾
讯啊。
嗯，不是第一次了，
是吧？
嗯，
我感觉好像听说之前也有这种，
好像是
有
院长还说过吗？好像记得。
嗯，
这就有点没道德了，嗯，这都不叫割韭菜，这就是属于我说严重点，这不就是欺骗吗？
对，
这不算欺诈吗？
对，啊，
你不可能不知道你马上要停服的事儿
啊，
对吧？这就算商业欺诈，我觉得应该告他，告赢了，然后赔个什么180万的，让他下次再也不敢这么干。
但问题是，
告不
赢，
告不赢，南山必胜客，
南山必胜客，
太难了，除非。那个，你像那个老干妈，哎，
哦，
大的 mother，
这确实是。那你说我要，哎呀，我就觉得怎么弄呢？
是啊，
少充钱还是少充钱？
挺尴尬的哈，
你就别氪金了，就
别氪金。
嗯，
对，
理性吧，真的。而且腾讯的游戏， 没辙。你说咱天天也玩王者荣耀，对吧？
但是别真充太多呗。
哎，就假设万一王者荣耀哪一天啊，他不告知你，直接就关服了，
那我也没花钱，我倒无所谓，对吧？
花的不多就没事呗，万一有时候花的多呢？
而且他这个不是说花多少，是突然间我今天还让你充钱呢，我来一什么新活动，明天就停服了，
这就是属于欺诈，
这属于欺诈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原本啊，你比如说玩游戏里面攒的什么装备，或者说我打的一些什么存档，
嗯嗯。
然后我觉得说我存在自己机器里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行，各种嘛，比如说还有我还那会儿还刻盘啊什么的，好多就是到最后那游戏电影都看不了用不了了、
哦、
盘其实它也有我觉得保质期
三十年嘛，就理论上是三十年，
但是它质量不好根本就到不了三十年、
啊、对对对对对，
有的一两年我发现再搁进机器就没反应了、
嗯、
是
那会儿我们就是到互联网时代呢，我就觉得哎，存网上挺靠谱的，
嗯，
包括游戏也是，这网游这种保险吧，不会丢啊，不会说什么硬盘损坏啊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网上的东西，我好多就是，比如说那会儿魔兽吧，我记得我前前后后开了三个账号，
嗯，
有的时候玩玩玩，后来我就把账号忘了。
哦，我也是，我也是
容易忘掉，
连比特币都有人忘吗？
嗯
哇、
哦，
对吧？
对，
连比特币不都是有人把密码忘了吗？
是，
所以就是网上东西发现也不靠谱，然后到最终极形态就是有的游戏它就停服了，你就确实就是你再也登录不了了。
嗯，
你在游戏里面花的所有的时间，然后等到它停服以后，你就突然发现都是浪费的，什么意义都没有。
是，
对啊，
可能玩的那一刻是开心的，嗯，
对，玩的那一刻是开心，但是你说这种充钱的游戏。
充了钱虐人的那一刻是开心的。
找那种成就感吧、嗯、
我是充钱比较理智，院长其实充钱比较狠的、啊、
院长是比一般人狠、嗯、比大佬还是很显得很理智，
还是稚嫩一些，是吧？
对于他闺女他能恢复理智、嗯、到自己都有时候失去理智。他也说他也充不多嘛，他也是选择性充。
其实这种就是什么，这种数据的归属权啊，数据的怎么储存啊、
嗯、
对吧、
嗯，
现在你别说游戏账号什么的了，你有很多那种照片，
嗯，
以前你比如说存电脑里存手机里，但你会发现手机上的照片总有满的那么一天，
嗯，
虽然大家这个手机的存储空间越来越大，对吧，原来64的、
嗯、
现在恨不得一个 T 了，
嗯，
但你也总有满的一天嘛，或者你手机也有丢了的这一天，
就是换手机的速度跟换的速度看看匹不匹配。知道吧，匹配上就满不了。哎、
不是，这都是你的回忆，你就算换了你不想看看吗？
没有办法，一换就都得清空。
我觉得啊，数据是什么呀，就是数据就是记忆嘛，就是人的一部分、
嗯、是，
嗯，所以我一般都选择存在这个云盘上，
哎、
嗯、
这就比较保险、
啊、云盘上。但是之前啊，就是你会发现万一这个云盘它停止供应服务了怎么办？就因为以前啊，中国就那么几个，百度云盘是一个，360弄的云盘，
对，
然后我就给我妈弄一360的，因为免费，
嗯，
结果没过两年360说
停了
嗯，
我关了，这不是傻了吗？
嗯，
对吧，那你这些东西挺多的，好几百个 G、
嗯、
你还下下来你再倒腾，
对，
太麻烦了。所以现在
长久的保存，
所以我现在这些东西，比如我搁在百度上，我每年都交会员费，
我也交、
嗯、啊，我就是想你能活，你别倒了，你倒了以后我这些东西我没辙。
你说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也有过这会儿、
啊、
咱们都有过电脑刚开始能包月上网的那个阶段吧，就是你家里的宽带能包月上网、
哦、对，
但是你觉得不用就浪费，所以你天天的那个迅雷就挂着、
嗯、
下各种东西、嗯、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也有过那个经历，就天天都在下，天天在下，然后下下就满了嘛，
是
要么就刻盘，
对，
刻盘，然后发现盘也不行，后来就我有时候买移动硬盘，
嗯，
然后存一下，然后后来发现也不能长久保存，比如我大学的时候存那些片儿，现在都找不着了。
对，
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能够长久保存呢？我后来就发现这么无意义的下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根本看不过来。
因为那会儿的资源有限，还是属于
对
你必须下下来在电脑看。现在资源你直接网上，
直接网上
不是，你听我说，他就有经历过一个阶段、啊，然后我就发现没有意义。第一个，你看不过来，
嗯、
你下了这么多片儿，你根本每一部都没有都看过，
嗯。
对吧，你都是打开然后快进都看不完的状态。
是
啊，就没有意义，你就觉得哎，反正它网上一直就有，
嗯，
对吧，你不用下载下来，你什么时候想看哪个你去网上下，
是，
然后不就迎来互联网净网了吗？ 然后你就发现网上也没有了，还不如当时存下来呢，我这两年我怎么办，对吧，就是经历过这个几个思想转变的阶段、
哦、
从他妈疯狂下载
是，
然后到不下载了，然后我就知道网上去看，到网上发现好多资源，电影也是好多资源就打击盗版嘛，
对
对，
注重版权保护，那电影也不是网上就能看的了，
对，
也没了，
对对，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奇人，他说我囤的、
哦、
嗯，
就挺佩服的，
是
真的，
直接拿出来，
有
把链接一发过来
啊，不是不没有链接，人有的可能就是一箱子硬盘
啊、哦，好家伙，
还有我的有朋友一箱子盘什么的，
好家伙
啊、嗯，就光盘什么的，他就有的人囤，
哦，
人家坚持下来了，我就没有，我囤的那些东西都找不着了，
嗯，归根结底啊，还是觉得保存在移动硬盘上或者刻蓝盘上还是比较保险的，
嗯
嗯。
我现在也是，我现在有个买东西不为了看，为了收藏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癖好吧？书也是，游戏也是，
哦、
电影也是、
嗯，
就是我觉得特喜欢的，我就买一套，我也不看，我就收藏。
嗯，
我就总感觉有一天我会找不着它。
嗯，
比如说漫画也是，我买了一套《一人之下》，那还没更完呢，我、
哦、
买了一套搁柜子里，它就齁占地儿了，我也不看。但是我就总感觉我挺好，我特喜欢的东西，我必须得给他，
就怕哪天就没了，是吧？
对，我得改了一份，游戏也是，就是有的我得买一个盘，我就放心。
嗯、
我可能确实是老了。对，但是至于那个成人的那些，我现在也没太想好怎么解决。嗯，行吧，
好，
大家能听懂就行了。感谢大家收听啊，咱们这期资讯到这儿，拜拜，
拜拜。